政见周刊。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政见周刊，本期的内容选自政见网2010年10月20号到10月26号所发表的文章，欢迎您的收听。下面请听新闻综合。
政见新闻海外综合。2010年波兰法会成功召开。2010年10月17号，波兰第六届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在华沙成功召开。来自波兰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十多名新老学员从不同方面分享了他们的修炼体会，向慈悲的师父交上一份修炼答卷。温哥华中领馆前抗议板案，法轮功胜诉。10月19号，加拿大卑诗省上诉法院裁定，温哥华前市长苏利文利用城市复利禁止法轮功学员在中领馆前展出反迫害的展板，是不符合加拿大宪法的。上诉法院否定了此前卑诗高院认同苏利文的裁决。卑诗省上诉法院由三名法官共同审理这桩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的上诉案。星期二19号，法官 Kara Haddad 宣布三名法官一致认为，此前较低一级的卑诗高级法院法官裁决要法轮功学员拆除在中领馆前的抗议展板和小蓝屋是错误的。法轮功学员利用展板、小蓝屋来表达抗议，这是受到宪法保护的言论自由。市政府的城市复利限制利用建筑物表达政治言论，这与宪法不相符合，违反了宪法赋予的言论自由的权利。真善忍美展巴黎意义深远，开幕广受好评。为期一个月的真善忍国际美展10月19号傍晚在法国巴黎花园艺术画廊开幕，不少艺术界商界人士前来参加开幕式。这次展览的主要负责人之一安娜女士介绍了此次展览的主题和特色。安娜说，真善忍是法轮功的修炼原则，1992年出现在中国。本次画展汇集了部分修炼法轮功的艺术家的作品，他们希望通过艺术形式来讲述法轮功的历史，法轮功是什么，以及现在正在中国发生了什么事情。事实上，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已经经历了超过10年的迫害。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部分油画所表达的就是今天这群修炼者在中国所遭受的迫害。悉尼唐人街声援8200万勇士三退。2010年10月24号上午，澳洲悉尼市中国城内细雨蒙蒙，气温较低。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举办的声援8200万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真相长城和现场退党活动，却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远远望去，横幅林立，肃穆庄严，让许多中国人前来了解真相并三退，退党、退团、退队。联合国再次讨论法轮功议题。联合国宗教信仰自由问题特别报告员比勒费尔特21号向联合国大会人权委员会提出报告称，法轮功等信仰组织在中国被官方以阴谋论为借口打成某教后，往往受到社会不公正的对待。而联合国人权机构在过去10年内提交过70多份官方报告，皆是被中共当局一再否认的使用暴力手段残酷镇压法轮功学员的案例，事实上从来没有停止过。在今年9月，法轮功人权将部分报告整理成册，以联合国关于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报告汇编为名，正式出版发行。
人生感悟， 有你不知道的原因，作者金钟刚。两个旅行中的天使到一个富有的家庭借宿，这家人对他们并不友好，没有让他们在舒适的客人卧室过夜，而是在冰冷的地下室给他们找了一个角落。当他们铺床时，较老的天使发现墙上有一个洞，就顺手把它修补好了。年轻的天使问为什么，老天使答，有些事并不像看上去那样。第二晚，两人又到了一个非常贫穷的农家借宿，主人夫妇俩对他们非常热情，把仅有的一点食物拿出来款待客人，然后又让出自己的床铺给两个天使。第二天一早，两个天使发现农夫和他的妻子在哭泣，他们唯一的生活来源，一头奶牛死了。年轻的天使非常愤怒，他质问老天使为什么会这样。第一个家庭什么都有，老天使还帮助他们修补墙洞。第二个家庭尽管如此贫穷，还是热情款待客人，而老天使却没有阻止奶牛的死亡。有些事并不像他看上去那样，老天使答道，当我们在地下室过夜时，我从墙洞看到墙里面堆满了金块，因为主人贪欲太重，所以我把墙洞填上了。昨天晚上，死亡之神来召唤农夫的妻子，我让奶牛代替了他。还有一则故事，早年在美国阿拉斯加地方，有一个年轻人，他的太太因难产而死，遗下一个孩子。他忙于生活，又忙于看家，没有人帮忙看孩子。因而他训练了一只狗，那狗聪明听话，能照顾孩子，咬着奶瓶喂奶给孩子喝，抚养孩子。有一天主人出门去了，叫狗照顾孩子。他到了别的乡村，因遇大雪，当日不能回来，第二天才赶回家。狗立刻开门出来迎接主人，他把房门打开一看，到处是雪，抬头一望，床上也是雪，孩子不见了，狗在身边，满口也是血。主人发现这种情形，以为狗性发作，把孩子吃掉，大怒之下，拿起刀来，向着狗头一劈，把狗杀死了。之后，突然听到孩子的声音，又见他从床下爬了出来，于是抱起孩子，虽然身上有血，但并未受伤。他很奇怪，不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再看看狗身，腿上的肉没了，旁边有一只狼，口里还叼着狗的肉。原来狗救了小主人，却被主人误杀，这真是可悲的误会。生活中也是如此，我们可能因看到一些事情的表象而大喜大怒，甚至做出一些伤害他人的举动，殊不知有时候深层的内在原因是我们所不能了解的，或是事后才发觉的。
家庭教育，让孩子健康成长一，作者金莲。中国是5000年的文明古国，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的民族，中国人是世界上最富有智慧的人，这与国人历来重视教育的传统是分不开的。教育可分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三者的有机结合在为国家培养有用人才、传播思想文化、培育道德风尚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家庭教育是整个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教育的优劣不仅直接影响到孩子的成长和家族的兴衰，而且关乎社会风尚的好坏和国家事业的成败。我国家教思想源远流长，是当今世界上任何国家和民族都无法比拟的。先秦时期的人就很重视家教，包括德育、智育、美育以及劳动实践等方面，为我国后来各朝各代的家教奠定了思想理论基础。据《资治通鉴》记载，唐太宗非常重视家教，他对儿子说，周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梨树，水能载舟，水能覆舟。他还告诫，为君之谨必先存百姓， 唐朝是中国历史上最繁荣昌盛的朝代，这与那些曾经接受过良好家教的忠臣良将，如房玄龄、尉迟敬德、长孙无忌、狄仁杰、薛仁贵、魏元忠、张东之、裴炎、郭子仪、李光弼、张九龄、杜皇赏、裴度等所做的贡献是分不开的。宋代家教中最突出的岳母刺子故事，说的是宋代著名的爱国将领岳飞的母亲教育儿子在民族为王关头精忠报国，舍孝敬忠。南宋末年，民族英雄文天祥的父亲在临终时告诫儿子，我死汝为尽心报国家。文天祥在哭母诗中提到，母常教我忠，我不为母志。文天祥英勇杀敌，为国捐躯的凛然正气，正是得益于他父母的忠君爱国思想的教育。从这些事例中都可以看出家教所起的重要作用。现在的我们在家教方面虽不能与古人等量齐观，但亦不乏位卑未敢忘忧国之思想。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民族的希望，我们培养孩子就是要着眼未来。从家庭做起，家庭教育要成功，首要的是要营造一个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良好家庭环境。良好的家庭环境除了一般所说的民主、平等、和谐之外，我们还注重两个方面的创建，一是承传良好的门风，二要遵守家庭行为规范及人们所说的家法。我们家乡的人很注重树立良好的门风，家教不好，孩子不成才，就会被人骂为丧门风。我们家的门风可以用两个字来概括，那就是善和勤。两个孩子相继考上全国著名大学后，有人对我们说，你们的孩子这么聪明，一定是遗传基因的作用，国家应该给你们特殊政策，让你们多生几个。其实两个孩子考上中国最好的大学，是因为全家修炼法轮大法，是大法规范了孩子们的言行，开启了孩子们的智慧，根本与遗传沾不着边。我们夫妻双方祖祖辈辈都是脸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他们没有上过学，没有念过书，一生都与锄头扁担打交道。老家历代流传着一个风俗，那就是除夕夜看开天门。据说除夕夜看开天门可以预知来年的运程，如果看见天门开了，来年运气就一定会好。看见天人向下面撒粮食，来年收成一定好。看见天人向下面撒黄金，来年财运必佳。如果没有看见开天门，来年事事都不会顺意。据父亲说，祖辈上还真有人看到开天门的。有一年除夕夜，祖父半夜起来看开天门，天阴沉得很，什么也没看见。回屋时在走廊上拾到一张纸，纸是黑的，上面还写着字，究竟是什么内容，家里一个人也不认识，邻居也无人识字，只好把这张纸当天书收藏起来，让后代子孙识字的来看。邻居们说，只有行善之家才能得到这样的天书。家乡地处偏僻的农村，交通很不便利，从来没见过这样的宝贝，它会从哪儿飞来呢？可惜这天书后来不知藏到什么地方去了，最终遗失，想来真是遗憾。无独有偶，祖母也曾遇到过相似的事情。祖母一生信佛，多行善事，是一个在家居士，礼拜神佛十分虔诚。有一年观音会期间，他到寺庙去进香，一个不认识的老太太送他一本书，他如获至宝，把书带回了家，可还是由于无人识字，究竟是一本什么书，至今仍是个谜，这宝贝后来也不知去向。我小时候经常听到父亲说《增广贤文》上的几句话，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寅，一家之计在于和，一生之计在于勤， 尤其这最后一个勤字，父亲一生真可谓功行不辍。祖父早逝，父亲17岁就承担起了养家糊口的重任。当时家庭贫穷，经济境况窘迫，作为全家唯一男劳动力的父亲，为了改善家庭生活，每年忙完农活后就去做点生意。这生意可不是吾辈能做的，他从家乡小镇买上一挑150-160斤重的纸，挑到200多里外的城市卖掉，然后再买上170-180斤重的食盐，挑回家乡小镇卖掉。这200多里的路全是小路，有时爬山，有时过桥，走走停停，停停走走，这小路上不知留下了父亲多少沉重的脚印，不知洒下了父亲多少愁苦的汗水。父亲艰辛的付出换来了家道的逐渐光亮。到1949年时，八口之家已有薄田20多亩，但就是因为这艰难付出换来的20多亩田地，给父亲画了个富农成分，给全家人带来了无尽的苦难。一受迫害就是30多年，父亲从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暮气十足的老年人。作为地富子女的我，读书经历非常曲折。小学毕业时正赶上如火如荼的文化大革命，小伙伴们都带着红袖章，捧着红宝书涌进乡初中学校的大门。然而唯独出生于富农家庭，带着富农子女紧箍咒的我被拒之门外。2年后，母亲为我能上学，求爹爹告奶奶，最后才得到一份初中入学通知书。初中毕业后，我再不敢有上高中的奢望了，老老实实回到队里劳动。跟着农民伯伯，我学会了耕田犁地、插秧打谷，学会了干所有的农活。1977年，原被废弃的学校考试制度得到恢复，我通过统一考试，再次获得进校学习的机会。我在人生旅程中识过了一个又一个驿站，我没有留恋于既往，一直躬耕不辍，勤读苦钻。1996年全家修炼法轮大法后，妻子身上的多种疾病不治而愈，尤其是孩子们在大法法理的指导下健康而茁壮的成长。妻子为人心地善良，认识他的人很多都叫他活菩萨。他做事总是先考虑别人，处理人际关系坚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他胸怀宽阔，待人处事宽宏大量，宽恕待人。别人有困难他乐于帮助，邻居有问题他主动解决，就是在家里他也十分尊重孩子，对孩子的选择绝不横加干涉。妻子十分勤劳，不但把自己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收拾得整整齐齐，而且还经常做居住地的公共卫生，博得了邻居们的喜爱。他非常支援我的工作，不仅把家务活全揽下，而且很爱学习。全家人没有打牌的，没有搓麻将的，可以说门风纯正。孩子们在大法的指引下，在这样的环境里成长，耳濡目染，受到熏陶，自然养成了爱学习、勤动手的好习惯，承传着良好的门风。家法、家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家法、家规发展了几千年，说明它的存在对于家庭和社会确实具有重要意义。尽管今天不少人认为家法、家规有许多压制家庭成员自由、扭曲人性的规定，但家法、家规在家庭内部的治理中确实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东汉郑玄的《诫子书》，三国时期诸葛亮的《诫子书》，南北朝时期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北宋司马光的《家范》，南宋朱熹的《家礼》，明遗民朱用淳的《朱子家训》等，都是一种家族自治的规范，对于后代教育、家庭伦理、家族事务、自身修养、勤奋节约、为人处事、兴家立业、报效国家等方面都发挥了积极作用。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 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韬慢则不能励精，险躁则不能致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每每读起诸葛亮的《诫子书》，心中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感情，其中静以修身，俭以养德，淡泊以明志，宁静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智无以成学。这些千古名言，我早年就熟记在心，并注意领悟其中的人生真谛，开启生命的哲理思考，时时砥砺自己不断前行。今天的我们虽然不再像古之贤者那样写出千古名句，吟下旷世绝唱，但我们也应该尽力有所为的。家法对现代人来说似乎有些陌生，但我觉得在教育子女方面，我们也应该订立合情合理的家法。家法不是要约束孩子发展，而是要规范孩子的行为，让他们健康的成长。孩子犹如幼小的树苗，需要我们用规范去扶植，如果任其自由发展，他们就可能旁逸斜出，最终不会成为社会有用之才。如果我们时时注意他们的话语，规范他们的行为，教会他们待人接物的礼节，提高他们的道德素养，他们就可能成长为参天大树，对人类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我们也给孩子定了规矩，就称家法吧。我们的家法要求孩子们敢讲真话，不许撒谎，为人善良，要有爱心，遇事忍让，不可强为，待人诚恳，讲究礼貌，注重信用，绝不欺骗，做事有度，不能太过。家法按照大法的法理，着重从自身修养、为人处事方面对孩子提出了要求。至于说生活起居、习惯养成等，就靠平时的督促教育了。尽管已经长大成人的儿女们远离父母，天各一方，但这家法的内容他们不会忘记，并时时激励着他们在人生道路上稳步前进。
中国的法轮功路和加拿大的法轮功道，作者云外。明慧网2007年12月23日有一篇报道，标题是这条路就叫法轮功路。文章的大意是，在河南省周口市的一个村子里，唯一的一条出路年久失修，因路面没有硬化，中间被过往的车辆刨成了大坑，晴天行走就非常困难，若逢雨天就成了名副其实的水泥路，深处泥浆过膝。几个法轮功修炼者一商量，有车的出车，有人的出人，不长时间，一条平整的道路展现在人们眼前。村民们感慨地说，共产党就是不如练法轮功的，几年来路都不能走了，无人过问，看看还是人家练法轮功的，啥也不图，把路修好了，往后谁再迫害练法轮功的，我们可不答应。有的村民干脆说，往后这条路就叫法轮功路。文章不长，却把法轮功学员的美德报道了出来，一句这条路就叫法轮功路，表达了乡亲们最淳朴的赞许。今年10月22日，明慧网也有一篇报道，标题是温哥华民众提议命名法轮功道，内容大意是这样的。今年10月5日，加拿大温哥华召开市议会，其中一个议程就是推广绿色环保开发计划，计划在市中心佛恩比街上划出自行车道，鼓励民众采用自行车、步行或者公共交通。格瑞·麦凯纳在议会上提议把这个自行车道命名为法轮功道，他说这样做既推动了环保， 也宣扬了自由、尊重信仰的价值观，给了这个自行车道以更正面的意义。格瑞·麦凯纳在市议会上说，人人应该彼此善待对方，尊重对方，自由民主是我们共同的理念，我们应该尊重信仰自由，是不是？他接着说，迫害人权信仰的，对别人施以酷刑，是绝对不能接受的，是不是？大家都说是，所以我建议自行车道命名为法轮功道，表明我们对人权的支持。他的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自行车协会的成员对他说，你的提议太好了，既体现了环保，又支持了人权。格瑞·麦凯纳是一个外国人，本人并不修炼法轮功，他为什么这样提议呢？原来格瑞·麦凯纳对法轮功学员一直在中领馆前抗议反迫害的印象很深，非常敬佩法轮功学员的行为，也非常认同法轮功的真善人理念。他说，去做一个好人，我们都不会是完美的，然而做一个好人的主义是一种完美的追求，是需要我们努力争取做到的，是值得留在心灵深处的。格瑞·麦凯纳说得多好，他可是把做好人的期望完全寄托在了法轮功修炼的理念上了。他的提议确实让人深思，这就是一个外国人对法轮功的认同，而且是站在尊重信仰、保障人权的角度庄重提出的。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已经持续十多年了，而且还在进行中。在迫害最严重的中国，法轮功修炼者用自己的行为赢得世人的赞同，而在没有迫害发生的加拿大，友好的加拿大人也由衷地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行为表示认同。这说明什么？美好是不分国界的，真善忍经过法轮功修炼者的努力，已经成为一种全世界最普世的价值，而呈现在世界人民的面前。世人对真善忍的认同本身就是对迫害的否定。是的，加拿大议员的提议与中国农民的命名还没有得到官方的正式认可，可是这丝毫不影响世人对法轮功的赞颂。随着世人对法轮功的认识加深，以法轮功命名的事物可能会更多，法轮功越来越成为人们走向美好未来的首选道路。
世人觉醒，难道天真的要变了吗？作者清晰。老百姓对身边人和事有切身的体会，是好是坏他们最有发言权。本来是个好人，可有人偏要说他是个坏人并把他抓走，那你说老百姓会怎么想？就像以前打右派，很多人不就因为一句真话吗？而且这一句话还是你中共诱导着让人家说的，结果怎么着？把人家打得妻离子散，蒙冤受屈几十年。再比如法轮功，人家修炼的标准是真善忍，难道真善忍也有罪吗？老百姓可不看你中共怎么宣传，他就看这个人平时怎么样，他是个好人那就是个好人，还用你中共瞎评判吗？明慧网上有一篇报道，说的就是坏人绑架好人，邻居都想不通的事。安徽省巢湖市和县绰庙中学的语文教师吴胜利是一个远近闻名的好人。吴老师自从练法轮功之后，事事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在学校他工作认真负责，所带班级成绩总是领先，与同事的交往中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要说吴老师有什么感动人的事迹没有，还真的很难找到。他也就是默默无闻的，经常打扫办公室卫生，或者在炎热的夏天看到别人的自行车被太阳暴晒了，就一辆一辆的把自行车移到阴凉处而已。其实人们认识一个人还真的不是看他做了多少惊天地泣鬼神的好人好事，在日常的工作生活中，只要有一颗真诚善良的人，那谁都会感觉得到的。吴老师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好人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好人， 却因为向人们讲法轮功遭迫害的真相被迫害，在2010年8月31号被和县公安局国保警察非法绑架，并被非法劳教1年0-3个月，于2010年10月9号被劫持到安徽省未成年人劳教所。吴胜利的隔壁邻居是一个老奶奶，得知吴胜利被抓的消息后整整哭了一夜。他对别人说，像吴老师这样的好人都要抓，难道天真的要变了吗？在老奶奶的眼里，吴老师就是一个好人，他说出这样的话真耐人寻味。看看眼前的吴老师，他那么善良，可是这样的一个好人被抓了，这世道变成什么样了呢？中共迫害法轮功修炼者，真是天理不容。
神传文化，生命奥秘，苍蝇泄密，喜鹊传语，作者秦自省。第一个小故事，苍蝇泄密，喜鹊传语。苻坚是16国时代的前秦皇帝，字永固。有一天，苻坚想要大赦天下，与王猛、苻荣共计三人密议于甘露堂，左右的人员都被平退下去，然后降下围屏，草拟诏语。这时有一个大苍蝇落在笔头上，不一会儿就飞出去了。不久，在长安城的大街小巷里互相传送着国君准备大赦的话。苻坚得知十分震惊，查问晋中之事是从哪里泄露出去的，吩咐部下追究这件事。老百姓回答说，有一个很矮小的人穿着青衣，他在街市上大声欢呼说，官府今天大赦，不一会儿那个人就不见了。苻坚听了感叹着说，这人就是我们写诏书时飞落到笔头上的那只苍蝇啊。无独有偶，历史上还有同类的另一件事。唐朝末年，南康人李景义被人诬陷，关进了监狱。有一只喜鹊落在监狱的楼顶上，面对着李景义欢叫了一阵，好像传话的样子。就在这一天，市民们传说有大赦将到。不久，官府追问下来，这消息是从哪里传出的？被查问的人都说，我们在路上碰到一个穿黑衣白巾的人，是他说的。三天后，大赦之诏果然传出，这才知道穿黑衣白巾的人就是喜鹊，是他传送的消息。哎呀，好生之德就连虫鸟也有，爱护生命的事情，虫鸟之类的动物都十分高兴地为人去传送。作为人，又怎么可以心狠手毒，满怀杀机呢？第二个小故事，小娥尽孝。天宝年号，末年有一个姓沈的人家，喂养了一只母鹅。母鹅将要死的时候，小鹅悲叫不实。母鹅死后，小鹅便去啄取落叶枯草，用来将母体覆盖，然后又衔来一些幼草，摆放在母鹅的周围，像祭祀其母的样子。小鹅在向母鹅俯首扑地做祭状后，又仰头向天长嚎而死。姓沈的这一家人对小鹅的行为很感惊异，特意为他修了一个孝鹅坟。第三个小故事，有灵性的报恩的狗。张元是北周时代的人，字孝史，有孝行，他生性仁慈。他在幼年时见到村头有一个被人遗弃的小狗，便抱回喂养。他的叔父大发脾气问道，
你这是为什么？张元解释道，有生命的万物没有不看重自家性命的，如上天惩罚，此属自然之理。这个小狗如今被人抛弃，如果冻饿而死，并非死得其所，所以我要收养它。叔父为其言所感，不再生气。不久，狗的母亲衔来一只死兔，放在张元面前后离去。
为君而不知名，谁以我为君？作者严谨。在一个寒冷的大雪天，魏国的君王穿着几层皮袄，坐在铺有好几层的草垫上，这外看见路上有一个背着财星的人正在悲伤地哭泣。这位魏国的君王便问他是什么原因，对方回答说，下雪天非常寒冷，我衣服单薄，缺吃少穿，饥寒难耐啊。魏君说，我作为国君而不了解民情如此，谁还把我当作国君呢？于是下令打开金库，大开粮仓，拿出许多钱和粮食来救济天下的贫穷百姓。
救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作者程石。赵国的君王人称赵简子，他有两匹白骡子，非常喜欢他们。赵简子有一个下属担任广门官，名字叫虚渠。虚渠得了一种怪病，医生说，你的病得用白骡子的肝配上几味药才可以治愈，如果找不到白骡子肝，就只有等死了。虚渠找到一个朋友董安，通过他见到了赵简子。虚渠向赵简子请求说，我有病，需用白骡子的肝和药才能得救。董安在旁边听了，大为恼怒地说，嘻，虚渠，你企图得到我们国君的骡子，请立即接受死刑吧。说罢便抽出了宝剑。赵简子立即阻止了董安，说，杀人却让畜生活下来，不是很残忍吗？杀掉畜生让人活下来，不是很仁慈吗？在这个世界上，救人是天下第一重要的事。于是杀掉白骡子，取出白骡子的肝赐给虚渠，治好了病。不久，赵国的军队去进攻渠，虚渠这位广门官率领了他的少数几个人，首先攀登城墙，俘虏了敌军的首领，战胜了敌人。
是非毁誉并非全真。作者陆贞。我得到一本古书，校对以后再抄写，抄写以后再校对，校过以后再刻写，刻写以后又校对，校对之后就印刷，印刷后又校对，但是其中的错别字仍占 2%。 这些亲眼看到的事情尚且如此，况且那些仅凭耳朵听来的传闻呢？可见世上的是非曲直、荣辱毁誉并非全是真的，因此绝不可单凭所听所见便乱信乱传，要多方验证属实，辨清真假而后信，多修口，是为至要。
不搜短而沽名。作者华汉。程明道是宋朝时的洛阳人，字伯纯，世称明道先生，资性过人，修养有道，常以正心而易私欲，以求贤育才为己任，是宋代名儒。程明道担任御史时，曾经因事求见皇上，告诉国君说，假若让我做一些拾遗补过的事情还可以，但若让我去搜索大臣们的过失，并因此而获得耿直公正的名声，我做不到。
中国第一个和尚皇帝梁武帝萧衍。作者山行。萧衍字旭达，南朝南兰陵中都里人，生于公元464年。萧衍是汉代相国萧何的后代，在位48年，寿86岁，是秦始皇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长寿皇帝， 仅次于清朝的乾隆，萧衍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武都精专的帝王。《资治通鉴》说梁武帝博学能文，阴阳、卡兰、骑射、声律、草隶、围棋原不精妙，而其天生就具备文采和军事才能，在他七八岁时就给他带来了显赫的声誉。萧衍少时就聪明且喜欢读书，是个博学多才的少年，尤其在文学方面很有天赋。当时他和另外七个好友被称为八友，其中包括历史上有名的沈约、谢眺、范云等。沈约后来写了《宋书》《奇迹》等书，而谢眺则是这时期有名的诗人。不过这八个人当中，萧衍的胆识却是其他七个人无法相比的。萧衍做皇帝时间长达48年之久，在南朝的皇帝中列第一位。萧衍做皇帝初期的政绩是非常显著的，他吸取了齐灭亡的教训，自己勤于政务，不分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起床批改公文奏章。他为了广泛的纳谏，听取众人意见，用好人才，下令在门前设立两个盒子，当时叫函，一个是棒木函，一个是废石函。如果功臣和有才之人没有因功能受到赏赐和提拔，或者没有良才使用，都可以往废石函里投书信。如果是一般的百姓想要给朝廷提批评或建议，可以往棒木函里投书。萧衍很重视对官吏的选拔任用，他要求地方的长官一定要清明廉政。萧衍还下诏书到全国，如果有小的县令政绩突出，可以升迁到大县里做县令，大县令有政绩就提拔到郡做太守。政令执行起来后，梁的官制状况得到显著改善。不做皇帝，一心向佛。南朝是中国佛教文化的重要发展时期，尤其梁武帝萧衍极力推崇佛教，使佛教在江南得以广泛传播。梁武帝在位期间曾四度舍身，成为中国封建王朝第一位和尚皇帝。梁武帝年轻时信奉道教，登基第三年，他便率僧俗20000人举行大法会，宣布自己舍道归佛。他希望通过以佛化治国的途径，将人们从现实名利的关注引向对生命永恒追求与超脱。梁武帝皈依佛门后，曾四度舍身同泰寺。527年，他在同泰寺里住，便房睡素床，用土瓦茶具和碗，每日晨钟暮鼓，念诵经文，还与四僧一起打扫佛殿。国不可无君，文武大臣们苦苦哀求，才把梁武帝请回了皇宫。529年9月，梁武帝在同泰寺里举行四部无遮大会，他带领群臣拜完佛后不愿回宫，当晚便住在同泰寺里。第二天，他在佛堂上为四部大众开讲《涅盘经》，大臣们百般劝说无果，于是朝廷自公卿以下的群臣出钱1亿万奉赎，梁武帝方才于十月还宫。546年83岁的梁武帝再次舍身，结果群臣花钱2亿万再次将他奉赎。一年后，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同泰寺，他升光华殿讲堂做狮子座，讲金字三会经，一共出家37天，贵为皇帝却舍身出家。梁武帝以身弘法，极大地扩大了佛教在中国的影响力。由于帝王的推崇并以身试佛，南朝佛教治梁达到了顶峰，上至帝王宗室，下至世家大族、平民百姓都崇信佛事，佛教乃成为国教，兴盛。帝王与相国生死皆有定数，作者莫求。北宋仁宗在位时期，西元1023年至1063年，有一位著名的大臣名叫庞吉，字纯之，被誉为天子御史，封为隐国公，以太子太保退休回家。按世人的习惯，人们多称呼他为庞相国，在一些小说中将他描写成反面人物，实际上他对国家立过很多功劳，当然这都与本文无关。嘉佑八年，西元1063年，也就是宋仁宗在位的最后一年，那时宋仁宗已经得病了，久治不愈。恰好在那年的3月份， 彭相国也身染重病，病情日渐沉重，到了三月下旬的一天昏迷了过去，奄奄一息。然而不久彭相国又苏醒了过来，病情有所好转。第二天彭相国便命家人取来纸笔、平退左右人等，亲自给仁宗写了一封奏书，并密封好，让其子带他上呈皇帝。家人都认为他刚刚苏醒，精力不济，奏书内容恐怕有些不太妥当，便自作主张没有上奏。又过了几日，到了三月二十七号时，没曾想彭相国竟然病情加重去世了。此时彭相国的家人想起前几日的奏书，便将其作为遗物拆开来检视，一看奏书大致内容如下：禀报陛下，臣昨日昏迷初死之时，便有人引导我的元神上天去朝见玉皇，进入一个天上的大殿之中，有人安排我站在下面行礼叩拜玉皇，之后便有人传玉皇诏书说，先让庞某暂返人间，日后让他与南岳真人一同归来。这样我的元神又出了殿门，又有人在前引导我来到另一处殿宇中，让我上前礼拜南岳真人。礼毕，臣抬头一看，发现南岳真人竟然是陛下您啊，然后我的元神便被送了回来，臣的肉身就苏醒了，感觉病好了很多。臣立刻派人询问您的病情，得知陛下您的病情也大有起色，臣大为欣慰窃喜，认为上天还是要让我们在人间继续做君臣啊，故而特此上奏，请陛下不要为病情担忧。家人看后大为吃惊，因为按此奏书所言，宋仁宗皇帝乃南岳真人下世，是要与彭相国一起上天的。果然又过了一天，三月二十九号便传来了宋仁宗驾崩归天的消息。看了这篇历史记载，真是太神奇了，仁宗与彭相国都是天上的生命下世，上天也安排了他们如何回去。仁宗与彭相国想来肯定都是得到了当时最高水平的医疗救护，无论彭相国多么想与仁宗在人间继续做君臣，两人到了该去世的时候谁也留不住，可见生死皆有天注定而不随人愿。其实不仅帝王与相国之生死有定数，人间万事也都有上天安排，目前就有一件与中国人民生死相关的上天安排。2002年贵州平塘县发现了一块藏字奇石，该奇石上有六个排列整齐的大字，中国某某王，其中那个王字还特别的大，经中国各地权威地质专家实地考察后一致认为，该藏字石未发现任何人工加工的痕迹，是自然形成的。上天有好生之德，石头上出现中国某某某王六个大字，正是上天在提醒中国人民赶快声明退出中共的党团队组织啊，中共要灭亡，这是天意，这一历史必然无论任何人出于任何动机都阻止不了。目前法轮功学员之所以劝人退党，完全是因为他们知道了天意的安排，不愿看到曾加入过中共党团队的人们成为中共灭亡的殉葬品啊。想清楚了这一点，声明退党退团退队的人们那才是真的明白人。
听众朋友，这一期的政见周刊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会。